好，下面呢是读经时间。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在圣经的最后一个章，一篇启示录上面的第二章12节到17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陈长老来到我们教会，来为我们证道。下面呢，我们请陈长老来为我们证道。陈长老，你介绍一下自己。
介绍一下自己。OK， 叫陈百炼，尔东城，千锤百炼的百炼。说个笑话，因为我长了一副很欠揍的样子，所以我小学同学都叫我千锤百炼，不是千锤百炼，是欠锤。我91年来美国，在 UNC Chapel Hill 读书，然后一直就留在 Chapel Hill， 所以我来过这个教会几次，就三角地区联合布道大会啦什么我会来这边，但是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贵教会，所以今天希望神的信息亲自来展开。不是我讲什么，而是神真的用他的灵开弟兄姐妹的心，弟兄姐妹的眼，弟兄姐妹的耳，亲自来听他的话语。愿神的话语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从天上赐下他无限的恩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刚才我们这姐妹已经帮我们把今天所讲的经文跟大家分享宣读了一次。那么在还没开讲之前不是开讲，对不起，今天的题目是紧紧的抓住真理，紧紧的抓住真理。那么我希望今天在你还没有觉得很累睡觉之前，你记住这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我们说紧紧的抓住真理，就是紧紧的抓住耶稣。在所有一切我们刚所讲的忍耐也好，成熟的基督徒也好，健康的教会也好，紧紧的抓住真理，就是正确的认识耶稣是谁，以及认识我在耶稣眼中是谁的自然结果。你可以把前面紧紧抓住真理改掉，成熟的基督徒是正确的认识耶稣是谁，即我在耶稣眼中是谁的自然结果。所以今天愿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看耶稣是谁，那么我们在耶稣的眼中是谁。如果我们正确的认识耶稣是谁， 还有我们在眼中，我们在耶稣眼中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被疼惜，多么的被爱护的时候，我们所自然流露出来的，我们就会紧紧抓住耶稣，也就紧紧抓住真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子，我们感谢你啊，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时段分别为圣，知道主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愿今天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凡有耳的就当听，因为这是你美好的话语，你纯真全善的恩典就要临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真理，抓住你的恩典，抓住你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奉主耶稣的基督名求，阿们。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听过。现在秋天了嘛，快冬天了，对不对？会慢慢冷了，所以呢有一个猎人呢，他想说冬天到了，所以怎么样，想要出去打猎，然后呢像打一只大熊也好，或者什么很大的野兽的毛皮可以让他什么冬天御寒。所以呢这个猎人呢就到山上去打猎了，他遇到一只大熊，那么就准备要把熊给杀了。那大熊呢转过头来说，就很可怜的样子，哀求说，冬天快到了，我出来呢只是怎么样，只是要找一堆食物让我吃了，好冬天让我怎么样冬眠，对不对？那你要你的皮，我要我的肉，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谈？那么猎人想想，哇，这个熊也很可怜啊，对啊，我们就坐下来谈一谈，就跟他们，我们叫做 negotiate， 他们谈一谈。结果呢几分钟之后呢，这个熊呢就把猎人吃到肚子里面去了。那个猎人呢就在熊的肚子里面铺着熊的大衣，那个熊呢也把这个猎人吃了在他肚子里面。所以妥协的结果怎么样，这个猎人被熊吃掉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有些时候当我们妥协的时候的结果是看起来好像什么样，两全其美，对吧？猎人家需要毛衣嘛，对不对？那个毛皮衣这个过冬嘛，熊呢要怎么样，肚子填饱过冬眠嘛。所以呢把猎人吃到肚子里面去，那猎人在熊的肚子里面都披着毛衣了吗？对啊，熊也吃了猎人啊，所以他也可以过冬眠啊，多好啊，两相取暖，对不对？好不好？猎人死掉了。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看在妥协的过程当中，好像两相取暖，就是两个都很好，但是呢里面的利害关系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看到。那主耶稣基督呢就透过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特别把这段信息写给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我们刚才说别加摩教会呢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的一个代表。他是呢当约翰呢被迫害的时候呢，被关在这个纳摩岛，放逐在纳摩岛的时候，圣灵启示使徒约翰写了这个启示录，然后把这封信呢启示录呢送给了七个教会。那其中一个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别加摩。那别加摩呢有什么特点？它是亚细亚的首府，它不是港口，不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以弗所跟士美拿在港口，所以他们都很富裕，商业也很发达。但是呢别加摩它是亚细亚的首府，所以它的文化气息还有是政治中心呢，它是历史的名都。它的商业虽然不像刚才所讲的以弗所跟士美拿那么发达，但是呢它呢却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图书馆，它的图书馆的藏书量呢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据说它也藏了20万卷羊皮卷。所以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文化古都，它在西元前几世纪就成为一个首都了。它是文化古都，它也是 知识的中心。就像今天我们说传统旅社传统在美国算是很有分量的，为什么？因为这里很多都是戴方帽子的，对不对？很多都是拿 PhD 的啦，都是 high tech 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很值得自傲的。那这个地方呢，就像在土耳其的地方，那以前呢，他很早就接受了希腊文化，所以他那里敬拜很多的希腊的神像，比如雅典娜，阿里斯，利皮奥斯，他是呢医治之神，他们当地的人呢，所有的人都常常到那个庙里面去拜拜，去求医治，甚至于呢称这个神叫做救主 Savior。还有呢，他们敬拜的这个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呢，他是农业之神，农作物之神。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农作物的收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拜这个神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想象，就是说在神的面前行淫、行苟合的事情，那神呢就会怎么样，降下更多雨水，使这个农作物更好。所以在希腊那个神庙里面有很多很多怎么样，有妓女，男妓女妓在那里怎么样，等于是当人家去庙里拜拜的时候就在那边行淫给那个神看，所以呢他祈求神呢降下丰盛的雨水产物，所以那个地方是很淫乱的。还有那个地方呢，一个宙斯一个宙斯的祭坛，这是一个宙斯的祭坛，它是一个马蹄形，因为它那个城是在山上，所以呢你远远的看到这个祭坛的时候呢，这个祭坛这个马蹄形呢就好像是一个宝座一样，一个宝座一样。所以刚才我们念的撒旦的宝座是有这个意思的。 OK， 那么这是雅典娜的城雅典娜庙，那么这个就是那个阿斯克皮利奥斯的那个庙，就好像一个 hospital， 就像一个医院一样，因为很多病人就到那边去祈求一样。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有智力的是，它是敬拜凯撒的中心，它是第一座敬拜活人的寺庙，在西元前大概二十几年的时候它盖成的。所以别加摩这个地方，它的政治、它的权力、它的文化、它的医学都非常的发达，也是非常的淫乱的地方。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基督徒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怎么样能够跟那个地方的社会文化融合在一起，怎么样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能够分别为圣，就变成他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你说在中国，我们中国农村，你一个家庭教会，他可能还信仰还蛮可以保持纯正，为什么？因为日出而作嘛，日落而息嘛，就生活比较简单。你到上海看看，你到北京看看，你到广州看看，那么多的声色场所，那么多的交际应酬，那么多的这个知识文化不断的冲击，我们的信仰怎么能够维持一个那个分别为圣的那种状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的信息，这不是2000年的信息，而是神的话是又真又活，今天也一样对我们讲话。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说，紧紧抓住真理是认识耶稣，正确的认识耶稣是谁。那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看这个耶稣是谁，从这经文里面看。我们刚才念过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两刃利剑的，这讲就是耶稣。如果往前看的话，在启示录第一章第16节就提到了，这个就是耶稣，他口中有两刃的利剑。这是耶稣两刃的利剑，他是表示一个审判者。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有些城市有些官长他们可以佩剑，他们佩剑呢可以当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当时就可以论断你是有罪还是没罪，你如果有罪 也许马上就杀头，你没有罪就释放。所以当时他说有两刃利剑的，就表示他配的剑是当时的罗马政府帝国付给他的一个权利。所以他讲到说什么，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就表示一个他是有权柄的人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别加摩教会所讲的，他那个高度，他那个权势，他就是一个怎么样全能的审判者，全能的审判者。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知道耶稣的话，他所判断的他是有权有能力的判断者。第二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撒旦的座位，当然他们敬拜的，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宙斯的那个祭坛，就好像是从山下往山上看的话，就是好像一个宝座一样，对吧？那现在呢还可以看得到，但是不是在土耳其别加摩地方，而是到什么样柏林的博物馆。因为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左右，那个德国就把这个祭坛呢把它切开，一步一步的运到德国博物馆现在。所以这个祭坛还在，就在德国博物馆，你可以 Google 看一下还蛮壮观的。那么讲到他们祭拜了宙斯阿斯克利比奥斯跟那个该撒，就是罗马皇帝，他们呢整整的都是讲到权力、知识、情欲还有健康。他们所崇拜的其实不是崇拜那个神，而是他们崇拜的权力，他们崇拜的知识，他们崇拜的情欲，也崇拜了健康。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我们崇拜的是不是有点相似？我们从不崇拜权力。我说不用了，我权力对我来说没有诱惑力，是吗？即使你是一家之主，你还是崇拜你的权力，家里大大小小都要听你的，对吧？即使你不是公司的老板，你不是 president 那个创，你也不是习大大，那么权力还是非常吸引人的。今天有很多可能有些访问学者，你那么辛苦漂洋过海来这边度假的吗？不是啊，你那边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赶快写 paper， 赶快发表，赶快什么要让你升等，你为的是什么？你除了在知识的累积之外，你也希望在你的领域里面怎么样得一地之喜，是吧？那情欲更不用讲了，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健康。你如果看电视广告，有多少广告是在要你怎么样身体要什么练成几块肌，对，六块肌吧。我说我们不用练，我就是一块肌，很强壮的一块肌。这里我们练到这个提到这个安提帕，他说呢，他是一个对主忠心而殉道的见证人。你要知道，在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地方是什么？崇拜偶像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敬拜凯撒的地方，罗马皇帝的地方。就我们或许以后会遇到，但现在还没有，至少在美国还没有。因为呢，罗马皇帝呢，凯撒认为他是神，所以所有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都要向他敬拜，以神的把他当成神来看。但是我们基督徒呢，相信唯一的真神，对不对？耶稣就是神，没有别的神，所以基督徒是不敬拜其他的神的，那就不得了了。他要你敬拜凯撒这个神，你不愿意敬拜，那你就是要接受迫害了。安提帕就是那个教会的可以说是主教或者是牧师之类的。据说他在那个多米线的时候，就多米线就是那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在那个时候呢也强迫他敬拜凯撒，他不愿意，结果他是被用那个铜炉啊铜锅，用火在慢慢烧那个铜锅，他在上面在里面慢慢被怎样被烤死的。 可是别加摩教会呢，并没有因为他的牧者、他的主教被怎么样，被这样迫害而抛弃了，他还坚守耶稣的名，没有弃绝耶稣的道。所以耶稣他是个审判者，他第一次，他首先一开始就跟别加摩教会讲怎么样，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忠心的，在加就是什么嘉许他们，他们能够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能够坚守。对，就这样。再我们看看，耶稣是一个全知明察者，他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居所，他们居所是什么，是撒旦的居所。撒旦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空中掌权嘛。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撒旦虽然他命运注定是要被神打败，但是他在他实现还没有到之前，他仍然在地上怎么样引诱这些基督徒去犯罪，使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样不要认识神。所以其实今天在百分之所有的宗教迫害里面，80%是对基督教迫害的。如果你看新闻的话，星期五刚刚有一个有一个北卡的一个牧师在土耳其被监禁了2年，星期五还星期四才被释放，他在回教国家传福音，结果他们就用不同的理由来说他是在那边想要颠覆土耳其政府，所以他被关了2年，然后呢他刚被放出来。所以有80%呢宗教歧视呢是反对基督徒的，反对基督教的。在所有受难者当中，被因为反信仰，因为信仰被杀害的有90%是基督徒。我们都很难想象在美国，因为在美国这种事情可能很发生，我们都可能想到说，哦，被破坏的可能是佛教徒，可能是回教徒，但是呢被杀害的是90%是基督徒，尤其是在回教国家。据估计就今年有10万到15万的基督徒将要殉道，因为信仰被杀害。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处的环境就是一个撒旦所居所的地方，那撒旦呢他是跟什么，跟神对抗的嘛，对吧？所以呢既然他跟神对抗，你相信的他就压迫你，你不相信的他就阻止你相信，就让你不要相信。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基督徒被迫害，我们传福音非常困难，不要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是撒旦掌权的地方。所以在彼得前书4章12节，他都提到跟我们讲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奇怪，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信仰当中过程当中你都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被挑战，有什么被试炼的话，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在信仰里面我有什么地方妥协了。再来我们看看耶稣呢，也是一个亲密的看护者。耶稣说我知道你住的地方，对不对？他还说什么，我知道你没有怎么样弃绝我的道，还是这样坚守我的名。他是一个亲密的看顾者，他说什么，安提帕是我忠心的仆人，我的名，我的道，我们所坚守的东西属于神的。你知道你不会说今天来到我这个教，来到这个教会， 我大概不能说李弟兄，对不对？我的李弟兄，我大概不会这样讲，我就是弟兄。但是呢，我老婆我就说这是我的老婆，我的孩子，这个教会你们想说我的教会，对不对？你为什么说要说这个我的呢？为什么说是我的？我亲密的爱人，我的，因为呢，你有归属感，你有 ownership， 你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今天耶稣说我的，那我忠心的见证人，我的名，我的道，你是你坚守的。 所以我们成为什么呀？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神他是怎么样？他跟我们很亲密的关系，他的亲密的看顾我们。所以耶稣说什么？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我。在雅歌里面提到说，我属我的良人，良人也属我。所以耶稣呢，不仅是一个审判者，他不仅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更是我们亲近的主，他看顾我们。那你说他看顾我们，那既然看顾我们，为什么还让我们受这么多苦，对不对？为什么还让那个安提帕受害？为什么还让那基督徒被屠杀？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大家都很熟悉的8章28节到30节，他提到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谁得到益处？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个益处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益处是我们学习效法他儿子的模式来的，就是我们学习耶稣怎么样忍受迫害，怎么样坚持顺服神来的。最后面耶稣从死里复活得到荣耀，今天如果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会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历这些苦难，这些淬炼，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得荣耀。你想一想，今天如果主耶稣基督写信给中华浸信会，他会说，李弟兄是我忠心的仆人，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荣耀。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提到，这个天国里面就叫他主人，怎么样要远行嘛？他有三个仆人，对不对？会叫来给他一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有没有？后来呢，主人回来了，叫那些仆人过来，怎么样？就开始要清算账啦，对不对？看他做了怎么样啦。最后面最好的称许是什么？你是否忠心？怎么样？良善的仆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忠心良善，也要有见识的仆人嘛。所以你想想，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写信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荣耀？主耶稣基督说，中华浸信会是我忠心的见证人，在传国这个地方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荣耀？我们自己思想一下，可以说主耶稣知道我。问题是，你认识耶稣吗？你知道耶稣知道你吗？耶稣是知道你的，是认识你的，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今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知道我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的话，我们在所有的难处当中，我们不是一个人自己走，而是主陪着我们自己走。那么我们在被压迫，就是我们在信仰的路程上，也许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家人反对，也许我们的 whoever 反对，我知道主知道我，那我的心在他那里，我跟他一起走的时候，我就不自害怕，也不自失望。所以我们要问，你知道耶稣吗？你知道耶稣知道你吗？你在难处当中，你绝对不孤独。再过来，主耶稣基督他们嘉奖完之后呢，他也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怎么样老好人，他也要点出我们的缺点在哪里，我们那个地方还没有做好。他就说呢，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责备什么呢？责备他们妥协真理，因为呢，你们那里有人 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么这个故事是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当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摩押地。那么摩押王呢看到，哇，埃及那么多人，他们200万人，他又不想让他们经过，可是又没有能力把他们打败，叫他们离开。那怎么样呢？怎么办呢？他就去找巴兰。巴兰是一个是当地的一个好像你说是先知也好，或者是一个关心那个术士也好，就是他懂了不同的宗教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王呢，巴勒呢，就拿了一些钱呢，就请巴兰说：“你去诅咒以色列人，怎么样？让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呢，怎么样？我就可以派军队，对吧？打败他们，因为他是太强了，人太多了。”结果呢，巴勒呢，就试了好几次，巴兰，他这样三次想要去诅咒那个以色列人，可是没有办法，每次他出口的时候，就是在祝福以色列人。那巴兰呢，他希望得到巴勒那一笔钱啊，所以后来他就想办法，就跟巴勒讲说，你就派你们的国内的女子，摩押女子呢，进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跟他们说，哎呀 ,OK, 我这个这一周呢，比如说这一周我来你们这个以色列的神里面敬拜，那下一周呢你就来到我们那边敬拜，所以我们好来好去，对吧？结果呢事情就真的成了。结果呢，这些女子呢，到以色列人当中呢，就引诱了一些以色列的男子呢，就到亚摩地的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去跟他们一起崇拜。结果呢，就在那里呢，就刚才讲过了，就在那边慢慢一步一步的就信仰就混淆了。所以我们讲到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圣洁的公义者，他绝对不容许我们拜别的神，跟他一起并论，他是唯一的真神。那么巴兰的教训就是引诱信徒以异教世俗为友，妥协犯罪，使他灵性堕落。今天呢，就是所谓的混合宗教。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混合宗教没有？其实很多，哎呀，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你为什么要反对那别人的宗教呢？这个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反正他又不伤害你，就慢慢一步一步的使你慢慢的离开了真神。所以你想一想，别加摩教会在那种政治压力那么大的环境之下，他可以坚守真理，可是呢，当这个假教师他把这种混合性的宗教传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们就慢慢慢慢的怎么样接受了。所以当敌人，当魔鬼撒旦没有办法从外部来迫害教会的时候，他是从内部来慢慢腐化这个教会，从真理的教导慢慢来腐化这个教会。一个下一个例子讲到一个尼格拉一党。尼格拉一党他的教训是什么？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重生了，我们是自由了，我们所以呢，既然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们得救了嘛，我们自由了嘛。所以呢，尼格拉一党就告诉他什么，把享用恩典变成什么滥用恩典。一个很这事实的例子，在洛杉矶，我听我们老师讲的，一个洛杉矶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执事，他有婚外情，那牧师就劝告他说不可以，就是犯了奸淫。然后呢，那执事说，哎呀，你真傻，我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我在以后在天上我还是可以享乐啊，那地上我为什么不先享乐呢？对，反正我们以后我们还在天上见啊，在地上我就想我想要做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滥用恩典。 我们今天以为信主之后就拿了什么天国的门票，所以我就可以回胡作非为，反正神以后会原谅我嘛，我已经可以进天国了。尼格拉一党就是这样子的教导，他把享用恩典变成滥用恩典，所以整个教会就从怎么样，你的信仰基础里面慢慢被腐化，慢慢被挑战，慢慢的就衰败。所以问题他这里提到一个是说，这些人呢服从了巴人的教训，有些人呢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问题是服从谁，要服从到怎样的程度。这是一杯很干净的水，如果你把滴一两滴墨水或是水锅的水，这杯水还干净吗？干不干净？不干净。这杯水里面大概有超过1000滴的水，我只滴一两滴不怎么干净的水，你怎么说它就不干净呢？我说啊，我很爱我老婆，一个月有30天嘛，我发誓我跟我老婆说我很爱你，我对你很忠实，29天，一个月29天，我对他忠不忠实？弟兄说：“哎，还可以啊，29天，不可以，当然不可以。所以神要求我们的忠实是100%的忠实，就跟你的配偶，你跟你配偶，你的是100%的，不是一个月30天，我29天忠实就可以了。所以又。”一点点不忠实，那就是不忠实。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救赎者，我们很少说，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救主，救主。可是我们强调的是救，而不是主，是不是这样？感谢耶稣救了我，但是你知道吗？耶稣是主，哎 ，He's not only the Savior。他还是那唯一的主，所以当我们讲顺服谁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你呢，90%顺服耶稣，10%顺服其他的 ，no， 耶稣要求的是100%的顺服。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的教会呢，就像一条船在浮上，我们是怎么样 ？In the world， 在世界里，但是呢，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船呢，如果在水里面呢，就怎么样？世界在教会里。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在世界里呢，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仍然怎么样？分别为圣。这个船呢，还是在浮上，对不对？还是在水上。但是呢，如果世界在教会里，我们就很多的教会的行为，就跟世界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的教会的就是做事情跟在公司里面没有什么差别，那就是怎么样？不是说公司外世界的管理规则不好或怎么样，但是如果把那公司管理的规则完完全全的套在教会里面，那就是怎么样？世界在教会里，这个时候呢，我们教会跟世界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那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呢，我们在真理上就让步了，我们呢淡化基督的独一性，最后面我们失去了对世界的见证，对世界的见证。这个礼拜是台风嘛，这个不是 Hurricane 飓风 Michael， 这是我们家，这是我们家，这是我们家，他们离了30-40公尺的一棵很大的树，这个树呢很大很高，结果呢Sorry， 这个树呢倒下来就打到我们房子了，所以我礼拜五礼拜六都在清都在清这个。后来你看到这个树呢，这个树干啊很大，发现它里面呢有很多已经黑掉了，空掉了，这是黑掉的。无论你教会多大，外面看起来多么健康多么强壮，当你的内部慢慢腐化了，即使星期四的飓风其实也还不是很大，不是100多迈，只是40-50迈，就可以把你这个最大的趋势给摧毁，给倒下来。所以你不要看外面的树很大， 说倒就倒。为什么？他根不深，他的内心素心已经被腐化掉了。所以当敌人没有办法在外面用所有的政治权力来压迫你的时候，他就用从内部来腐化你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的教会就站立不住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要悔改。他警告我们要悔改，悔改就是转回服从神。他口中的剑就是他讲的话，他话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怎么这么快？弃绝我的，不领受我的话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在约翰福音提到。所以我们若不顺服神，神的话在这事情上已经审判了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不信我的，罪已经定了。神的话是又真又实的，不信耶稣的话就定了。在雅各书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刚才我们说，主耶稣如果写信来说，中华建信会是我什么忠心的见证教会，忠心的见证人，我们有这个荣耀，对不对？耶稣是全能掌权者、全知者。如果今天说中华建信会是与我为敌的，你想这个后果多惨？后果多惨！我们今天敢与神为敌，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我们轻看神。如果你知道今天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岂敢与他为敌？所以启示录这一句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的神，我们应该要认识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但是耶稣呢，并没有让我们说 OK， 你们就听我的话。耶稣说什么？他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赐下圣灵，对不对？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呢，是一个施恩的帮助者，使我们得胜。外面的压力，我们可以怎么样？靠着圣灵来使我们呢，来遵循神的真理。他可以呢，来添加力量，使我们承受压迫。他也可以怎么样？提醒我们拒绝世俗的诱惑。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在听？我们是不是有耳的有没有听到？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传道人跟一个生物学家走在那个一个车水马龙的路上。那个生物学家说：“哎，你听听，你听到没有？”那传道人说：“听什么？都是车水马龙嘛，那么多人在讲话，听到什么？”他说：“不，你注意听，有蟋蟀在叫。”他说：“没有啊，你注意在听。”他说：“哦，终于听到了，有蟋蟀在叫。”可是呢，所有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就这样走来走去，没有人 pay attention， 没有人听到蟋蟀在叫的声音。然后呢，那个生物学家说，他把口袋里面呢拿出了一些铜板，就把它哒哒哒哒哒掉在地上。哇，20公尺以内的人全部都停下来了，听到什么钱掉在地上的声音。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听到什么？如果我们的心注重在世俗的事情的时候，圣灵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听不到的，圣灵跟我们讲的话是听不到的。所以耶稣跟我们讲什么？有耳的就当听啊，听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劝诫，圣灵的添加力量，使我们能够坚守真理。然后呢，他说得胜的，我就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们。在这里耶稣是一个丰盛的赐予者，得胜的赐给你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也好，他们的讲法也好， 就是呢，在耶利米先知那个时代呢，耶路撒冷城被那个尼布甲王给攻破的时候，他到圣殿把这个圣柜里面的玛纳拿走，隐藏起来。传说等弥赛亚带领的时候，那个玛纳会重新出现。那我们知道，玛纳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在旷野流浪40年的时候，神所供给他们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当我们说他赐给我们隐藏的玛纳的时候，是说什么？是我们能够与弥赛亚的国度，或是弥赛亚的宴席有份。而这真正弥赛亚的国度宴席，可以真正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他说得胜者他赐给他白玺，在当时呢，在审判的制度里面，如果呢法官或者陪审团给这个受审判的人白玺的话，表示他是无罪的。还有呢，白玺还有一个意义，就当时在奥林匹亚，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时候，得胜的他们不是颁那个桂冠吗？他们还给他一个白玺，这个白玺呢，他可以进入任何的庆典里面、宴会里面，它等于是一个什么？一个入门门票、入门券、入场券。所以它就有一个 privilege， 它有这个特权，可以进入到任何的庆典里面，它是被允许进去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将要赐给你什么？这个白玺，就我们可以进入永生的保证，也可以呢，可以说是耶稣。”会完全的接纳我们，不再定我们的罪。再过来，他赐给一个新名。这里新的名，你想我们在世上能做什么？虎食流皮嘛，人食流名，对不对？我们多少人在为了名在那边打拼，在那边奋斗。但是耶稣说，但是世上的名，耶稣说给我们一个新的名。这新呢？是在 character 上，在时间上都是新的，不是我们在地上打拼出来的、奋斗出来的。而这个名呢，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身份。我们是说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人不是旧人，虽然我们还是看起来还是旧的，但是内心里面已经是新的。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这新的名有什么作用呢？他告诉我们什么？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是非常也很有趣的。你们大概都不太认识我，不太认识我的人就知道，他可以给我一个 title， 叫我的 title Dr. Chen。稍微认识的，在教会里面他是说 Elder Chen， 然后是 Mr. Chen。或者是陈弟兄或者怎么样，他比较认识我了，就叫我小名，不是叫直接叫我名字。我的孩子会叫我什么 ？Daddy。我妈妈会叫我傻孩子。但是有一个名字是最亲近的，是我老婆叫我的名字。只有她叫我，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不能跟你讲，因为他这里说，除了那领受人的之外，没有人能认识。就表示耶稣跟我有一种这样非常非常亲近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得胜，耶稣不仅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圣宴，耶稣是给我们很多的privilege， 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给我们一个很最亲近的关系。这亲近的关系只有你跟他能够。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信息，紧紧的抓住真理，也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外界的压力有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就不会被压迫打败。一个老牧师 Eugene Peterson， 他曾经我稍微改了他的话，他说啊，整个海洋的水都不能使一艘船沉没，除非水进了船。世界上所有的诱惑也不能伤害我们，引导我们离开了正道，除非它进入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子？ 海洋再怎么大，它没有办法淹没这艘船。如果水没有进入这个手，这个船不漏水的话。同样的，今天有很多诱惑在我们周围串来串去，每天的电视，每天的新闻，每天的 whatever， 你一打开上网，一东西什么都跑出来，它不能诱惑你。如果你不让它进入他的心，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让它进入我们的心？就是要认识耶稣。就回过头来，我们今天的主题，认识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不仅是主，这个有点奇怪，有点奇怪。但是耶稣不仅是救赎者，耶稣是主。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是一个怎么样全能的审判者，他有权，他有能力来分别善恶，来审判我们。他还是一个全知的明察者，他看到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是一个亲密的看顾者，他知道我们的难处迫害的时候，他仍然看顾着我们，他仍然亲近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他是一个圣洁的公义者，我们千万不要把他跟别的混在一起。他是一个施恩帮助者，他没有把我们留在地上成为孤儿，他派遣了圣灵在我们内心，在我们周围，透过我们弟兄姐妹，透过我们教会，透过我们团契，透过我们小组，一起来奔走天路。他是一个丰盛的奖赏者。愿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从神那里领受他丰盛的奖赏，也让我们知道今天主把这样的讯息赐给我们，让我们敬畏他。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今天把这样的讯息赐给我们，真的让我们再次的回转我们的心。主，我们更愿意认识你，我们更愿意亲近你，我们更愿意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神。你也把我们看成你眼中的同人，这样子引导带领保护我们。你也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在你眼中是怎样的人，使我们能够因着认识你，我们能够行出主你要我们所成为的人，成为的见证人，成为主你在地上可使用的圣洁器皿。帮助我们，帮助中华见证会，帮助中华信心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在你面前听到主你所说的我忠心的见证人。也帮助我们在那一天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你所赏赐隐藏的玛纳，得到内心完全的满足，知道你主你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美好，也知道主你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不在这个世上世俗的残累，而是在你一个新完全新的身份在你面前，是你所疼爱的子女，是神国的子民，是有君尊的祭司。主，也让我们享受你跟我那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我的名只有你认识。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陈长老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告诉我们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首先我们要纯洁我们的心，紧紧地抓住真理，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抓住耶稣。好，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ing.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my melody for, oh my soul,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Reaching love and your soul to anger, then it's great and your heart is high.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 10,000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with every bone, oh my soul,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My strength is fading, the end draws near, and my time has come. Still my soul sing Your praise unending. 10,000 years and then forevermore.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that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my memory before, oh, my soul,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Worship Your holy name. Worship Your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Worship Your holy name.